金融时报3月25号报道，为因应北京带来的挑战，美日同盟将展开64年来最大的升级。专家认为，美日同盟升级去提高威慑力，可以防止中国误判情势而犯台湾，亦为同盟关系带来更高程度的制度化和不可逆性。据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金融时报的刊文透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访问华盛顿期间，将会同美国总统拜登扩大更新日美安保条约，公布具体计划，其中包括宣布重组驻日美军司令部，以加强两国之间的作战规划和演习事宜，将构建成美日自从1960年缔约结盟以来两国安全关系最大规模的升级。这篇报道说，美日两国认为美军和日本自卫队需要有更无缝的合作和规划，以应对台湾海峡可能发生的冲突和危机。对此，华盛顿的智囊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长美贤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快速增加，虽然依照美日台的各种战略模拟可以推断，目前中国如果以武力犯台依然无法获胜，但是考虑到过去10年里中国军事开支增加了60%以上，美国只是增加 2.7%， 日本增加 18%， 台湾只是增加了 14%， 北京很可能因为误判而贸然侵略台湾。
中国が誤解して勝つことができる。と信じてしまうと、
长美贤对美国之音话：如果中国误判局势而认为自己能够获胜，咁相当有可能攻击台湾。咁所以日本、美国同台湾必须要阻止中国自认能够获胜嘅想法，咁就需要足够嘅威慑力。长美贤话：台湾系美国对抗中国嘅王牌，因为从台湾可以牵制中国嘅沿海城市。对日本嚟讲，台湾有事就系日本有事。对中国来讲，侵略台湾势必要面对驻日美军，所以如果台海爆发战争，日美都别无选择，要并肩应战。随着中国的军事力量和侵略意图日益增长，日美两国必须要确保更充实的合作计划。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彦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多数人的观念停留在北京在特定时间点决定实现统一并大举入侵台湾，美国在日本的协助之下介入战事，而在遭遇危机的时候必须要在各自的行政架构内依序进行监视侦察，确认事态，为事态定调，采取应对手段等等的流程，最后才进入共同采取行动的阶段。他认为以现况来看，更大的风险源自于不可预测的冲突或者误判引发的情势升级，过去较为松散的指挥架构已经不足以因应瞬息万变的台海局势。
为了对中国形成更大的吓阻能力，美日有必要在更早的阶段就把决策流程相互结合。
黄彦伦说，为对中国形成更大的阻吓能力，美日有必须要在更早的阶段就将决策流程互相结合，降低采取应对行动时的沟通成本，以避免无谓的资源损耗。黄彦伦说，由于美国对涉入亚洲事务的态度曾经多次出现变化，例如特朗普总统曾经竞选期间一度扬言美军撤出亚洲，今次日美同盟合作升级亦将会为美日同盟带来更高程度的制度化和不可逆性。
若能重组军事指挥架构，并且建立更加紧密的体系，这意味着双边的互动模式进一步获得制度化的发展。
黄彦伦说，如果能够重组军事指挥架构并且建立更加紧密的体系，就代表着双边的互动模式进一步获得制度化发展。换言之，即使美国未来出现态度消极的新任领袖，想要从美日同盟关系当中抽身的难度亦将会大幅上升，进而确保美日同盟在印太地区的存续性。黄彦伦说，过去的美日同盟是建立在美国的政策意图、点解以及日本可以提供哪一种协助两项元素上，政策塑造过程具有强烈的由上而下特性。如果能够建立共同的军事指挥架构，并且加强作战规划和演习合作，未来或者能够形成部分由下而上的政策塑造能力，为因应台海的紧急状况带来相当大程度影响。日本近年来大幅提升对防卫的投资，包括计划购买美国战斧巡航导弹，自卫队明年还将会设立联合作战司令部去改善各个军种的协调。东京表示，随着日本承担更大的地区防卫角色，急切需要在日本派驻一名更加高阶层的美国军官。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话，考虑到驻日美国海陆空部队只系拥有三星指挥官，对日本军队并冇任何权力。华盛顿将会考虑任命一名四星上将去主管驻日部队，同建议中的统合作战司令部负责人互相对应，负责指挥在该国的所有军事行动。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基地政务外交部副部长艾如柏认为，美日同盟长期缺乏提升，因应现今中国在区域的威胁确实能量不足，而今次的升级亦只是所有应有计划里面的一小部分。
Advances and upgrades to the U.S.-Japan alliance that are being discussed right now.
艾如柏对美国之音话，今次所讨论的美日同盟升级和更新计划，特别是在任命更加高阶层的美国军官驻日和双边合作规划方面，是绝对必要又重要的，同时亦是早就应该要做但未做的事情。前美国驻日大使馆海军陆战队武官、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格兰德纽瑟姆亦认同这个想法。纽瑟姆对美国之音话，现在的美日同盟和30年前比较确实并没有太大变化。虽然近10年来因应中国威胁而明显提高了个别训练的频率和复杂性，但是共同武装的能力并未增加几多。他说，除了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配合得当，两国其余的部队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的应变都是临时而随机的，根本并没有基本的计划、培训，甚至缺乏熟悉度。而双方都知道这种同盟关系只是坚定的战友，随时准备共同上战场，但并没有预先充分的合作规划。纽瑟姆认为，如果计划唯一显著的改变是要一名四星美军上将坐镇日本指挥，并且赋予美军更多的训练和信息传递责任，不会为美日同盟产生几大的实际提升功能，因为所有驻日美军的最后指挥权，或者可以视为作战指挥权，仍然都将会属于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华盛顿的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对此抱有较乐观的睇法。他说，这个是质和量的问题。今次升级内容对于扩大驻日美军效能是有效的，因为实际上美军能够投入的资源数量是有限的，因此需要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或者说是提高资源的品质。
日米の司令部が連携して、日米の戦力がより
长美贤话，如果日美指挥中心合作更加流畅，使到双方部队能够更有效率地部署行动，咁即使导弹、舰艇、战斗机数量相同，亦能够取得更大嘅军事效能。呢、这个就系质素嘅提高。长美贤认为，喺日美同盟提高军事质素嘅同时，作为焦点嘅台湾亦需要提升自己嘅军队质素，以及喺面对具有压倒性优势嘅中国军队时，较为聪明嘅作战能力。例如无人机在作战中的研发和应用，往后才有机会参与日美以及其他印太国家的共同军事行动。关于台湾在日美同盟针对台湾友善合作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认为，基于战时的后援补给的重要性，势必需要日美飞台部队的紧密配合。
日米だけでなく台湾の司令部も整えて，
长美贤话，除了在日本和美国强化指挥结构之外，他认为往后应该在台湾设立指挥中心，和日美进行军事合作。而此外，菲律宾亦必然是合作的对象之一。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燕伦话，碍于国际现实，即使美日同盟合作获得升级，台湾亦难以直接参与美日的战略规划或者军事演习。但是台湾必须要思考如何在国防战略上对美日合作升级进行呼应，因为缩短反应时间是美日改革军事指挥系统的最大目的。
台湾若不能积极提升续战能力，并且强化基础设施防护等社会韧性措施，
黄燕伦说，台湾如果不能够积极提升作战能力，并强化基础设施防护等社会韧性的措施，势必抵消美日深化军事合作的成果。日本战略研究论坛资深研究员纽瑟姆认为， 身为当事人的台湾本来就应该相当范围内参与军事合作，但是美国驻军所设想的改变从未包括台湾参与。他说美日都对台海的风险有所认知，但目前无法看出这一次改变将会怎样去提高美国或日本应对台湾危险的能力，似乎只是为了向中国传达一些信号，而这个还是建立在美国人认为中国人不够聪明，不了解美日实际作战能力的猜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